更深刻的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我再唱一遍哈，我就要请一位来唱哈，你要好好听着哈。每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谁想来试一次？说每一日，主帮我们来我们亲近神是对我们的益处，但是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其实亲近神对我们是最大的保护。如果我们的脚步不每一天每一日来敬虔的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撒旦的魔网。所以愿这首歌成为我们每天我们每个人的祷告。我们再来一遍哈，每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主啊，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祈求。主啊，不仅是今天的祈求，也是我们每一天到你面前第一件的祈求。主啊，我这一天我在你面前，我求三件事：更深刻的认识你，更虔诚的敬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主啊，你纪念我们这样的心智，每一天用你的慈生爱所牵引我们，每一天每一天。与你更亲，更认识你，更加的服侍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是我们的天父，那样的呵护我们，带领我们走我每天这个艰险的世俗路程。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唱第二首歌，《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哈，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主里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你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你赐我生命活水，使我不再渴。你赐我生命活水，使我不再渴。你赐我生命活水，使我不再渴。主里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的重担，你知道我们心里的忧伤。 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跟你说，主啊，愿你的喜乐，从属天而来的喜乐来充满我，使我心里有力量。我们心里干渴，就求你从天上赐下那永流不断的活水，让我们的心因着你不干渴。主啊，你的喜乐是我们每天的力量。主啊，或许我们在世上没有什么喜乐。但是神，我们看你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满足了。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心不再忧伤，也不再有重担。你帮助我们靠着你，主啊，让我们可以喜乐的面对这样的人生。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再来唱一遍哈。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从你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主你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你赐我生命活水，我永不再渴。你赐我生命活水，我永不再渴。你赐我生命活水，我永不再渴。主里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好，我们诗歌就练习到这里。
我们刚刚过完父亲节，知道母亲节五月是国定的哈、然后刚刚过完美国的父亲节。如果你回想一下，对母亲节跟父亲节，或许我们当中的年纪呢，在我们那个时候呢，可能比较没有在强调这个母亲节有了哈，但是父亲节好像后来才兴起的哈。如果你回想一下这两个节日，对你来讲，哪一个你比较会表达？我这样讲，看你们如果有不一样的就举一下手哈。基本上呢，好像母亲节的这个节日呢，比较有更多的子女会去表达，而且表达的也会比较自然跟丰富一点啊，这是我了解的啊。除非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比如说是爸爸单亲，爸爸跟把孩子养大，当然他就有点就是两个角色了哈，父亲又是母亲哈。这个是我讲的是那个母亲的一个跟孩儿女的接触的那个特性，对我们的一种触动或对我们的感恩哈是。基本上可能我们对母亲节的表达会比较多。有一个这样的研究，就是他们在监狱里面，从一个公司发了两次，送给他们两次的空白母亲节卡片跟父亲节卡片，那他们就送给他们说，请你们写一个卡给你们自己的爸爸妈妈。结果呢，母亲节的那一次呢，那个卡片抢着要。都不够，到了父亲节的时候呢，没有人要写，好，所以从这个现象也看出来说，好像这个跟父亲的关系，跟母亲的关系是有一些差距的哈。这个不代表说母亲更伟大，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父亲是很重要的。这些人在监狱里面，如果要归咎回去的话，几乎他们当然有做相关的跟进研究了哈，不是只有这个父亲节、母亲节而已，他们在研究这个犯罪心理呀，哈，这个背景啊，怎么样哈？那几乎呢，都很可以追究到父亲的身上。我们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完全的父亲跟母亲，只能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按我们能有的。啊，神把那个产业给我们，天给我们产业，然后我们呢就尽我们的能力来管理，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愿意学习，我们愿意成长，不是只有我们的儿女得福，我们自己一样的能够得到很丰盛的一些生命的经验跟成长我常常说，没有婚姻跟没有养育儿女的话，我想我今天。可能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那这样的一个 理解哈，爸爸妈妈或者是家人这种亲人这种理解，对我们是很深刻的。来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神没有用一个高深的道理，或者是用一种所谓的学问，哈，要研究的学问来跟我们建立关系，是用这种非常亲近我们。那这本来父亲母亲家庭就是神创造的，他说他是父亲，耶稣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上次我们特别在天上的父亲的这个方面来学习来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角度，我们的这个镜头哈，来转向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圣灵。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圣灵如母，请记得哈，我不是说是母亲，我说如像母亲，因为神不会希望我们把它放得很高，或者是根本就不可及，或者是根本就不能理解哈，只有那些研究神学的人可以理解，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个孩子，不管他的成绩优不优越，不管他的以后怎么样的人生，他都会有一个很深刻，都是很一样的对父母亲的一种印象，或者是被影响。这个是非常非常公平的。不是说个人的才干不同就有不同的对父母亲的理解，不是的。特别是那些特殊儿童，他们特别能够理解，特别依赖他们的父母亲。这是我知道的哈，我观察过哈。他们真的是很感恩他们的父母亲，因为他们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这样的儿童呢，外面的人不能理解他，外面的老师呢只能来训练他的这个智能方面，但是呢父母亲所付上的心血是跟他的心连在一起，跟他的问题连在一起，甚至跟他一起分担他的问题。所以这种对父母亲的这个心里面的一种默契啦，体验啦，或者是怎么讲呢就是这种亲的关系呢是个人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要来从我们的信仰来看神怎么样用这个父母的关系来对待我们。像母亲，我不是说是母亲的不要跟我不要传承说圣灵是女的，不是这个意思哈。他就是像母亲，为什么呢？因为他生了我们。耶稣说，如果不是圣灵生的，从圣灵生的就不能重生。刚才我少讲了一个哈，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催促，圣灵的引导。好，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圣灵的工作当中，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的亲人，这个家庭，我们这个家庭跟谁连结？跟我们的救主耶稣，那看得见的道成肉身的救主耶稣他成我们的头，这个是身体，然后他是头。你看我们有亲人是因为耶稣，我们有父亲提供给我们来做我们的后盾，做我们的靠山，我们不用害怕。然后我们有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灵叫做保惠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这个14章16到18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好的，谢谢。这是耶稣要走以前对门徒的一些交代。你看耶稣的心他有个地方说你们不要忧愁刚开始不要忧愁。为什么忧愁？他要走了。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一开始的时候我去问你，然后我回来带你们，我去哪里就带你们去哪里然后来到这里呢，他跟门徒说，我要求父，请记得 耶稣是神的儿子，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到世上来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做的。这个是父子父女的关系，就是顺服而且信靠。当他要把那个饼跟鱼擘开的时候，他知道我一求，神一定会按着他的心意，而且有能力来成就这个事情。这是一种信心，神的儿女都要有这种信心。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等于说父认同我们需要一位保惠师，耶稣也觉得我们很需要一位保惠师。因为他要走了，他在世上就也不过跟那个大概十二个门徒，还有大概有七十几个哈、啊、这些也是门徒，然后有些信徒的信者啊，这么几个，一两百个，这样讲哈、啊，一两百个哈、啊，就这样跟他们在一起而已，根本就跟我们这些国外的人跟一般人根本就是风貌不相及的一件事情啊。那耶稣在以色列，我们在别的地方，但是在这里呢，他想到是什么？他想到是全世界全人类神所爱的人。当然他对着他的门徒讲，可是他已经派他们出去，你去把我所教你的去同样去建造门徒，十万人做我的门徒，说这个呢就是要传出去的。我要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好，只有谁有？只有神的儿女才有，世上的人看不到他，因为圣灵看不到嘛，也不认识他，管他是谁呢，对不对？有时候圣灵不是不想对那个不认识神的人说话，你知道吗？他知道神很爱他们，他一直想要去触动他们的心，去吸引他们的心，因为没有他吸引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主耶稣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他说一般的人不认识，但是你们一定会认识。神的儿女如果没有认识到或体识到圣灵跟我在一起，那我们有问题。这个不是一个教义，也不是一个道理。后面那一句话我常常会放在口上或心上提醒我自己，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你们记得包括我们，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个时候他们心里所盯的就是耶稣要再来之后了，复活后。但是耶稣交代他们，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从耶稣交代他们要走之前，要离开世之前的交代，刚开始是显现给他们的三个门徒看，说他就是那个荣耀的神面貌，行了一个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你信这话吗？一直到跟他们说我会在复活，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一直到复活了，有几个人相信了？这个问题哈，都出现在哪里？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话放到心里面去。如果我们可以，如果门徒们可以从耶稣说我要被卖，我要被杀，我三天后会复活，然后呢还交代说我以后要怎么样，这个殿就跟他们预告了，如果他们把话放在心里，就只有一个玛利亚打破他的香膏帮耶稣抹他的身体，为什么？因为预备他的埋葬，就只有一个玛利亚。那为什么这些门徒们经受这么多的惊怕啦，或像彼得的失败啦，这些如果他们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就不会绕过那么多的一些心理的一些负面的历程，我可以这样讲哈。同理我们现在的路程也是这样子，而且呢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内住在门徒的心里面，所以耶稣没有怪他们，耶稣知道他们的景观就是这样，就是那么的有限，那么的无知，连都已经看到耶稣复活了，那两个要离开耶路撒冷的门徒忧忧伤伤的还跟耶稣对话，还认不出他来。我想我们这个世代我们可能要更能够 从这些圣经里面的经历，这些人的经历，我们更期待我们自己不要像他们一样。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只有两种人真的看到弥赛亚，一个是每天在祷告守望的，一个是他们相信神的话的，他们有期待的。结果呢，其他的像希律王啊，当然他们的心可能也不希望有救世主了哈。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圣灵哈。这个时候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没有办法，所以呢，我求父赐下圣灵跟你们同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也跟你们同住啊。我没有要，我今天的我们的灵修我们不要放在说认识圣灵是怎么样的啊。我现在是告诉你，我们有父子圣灵跟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做工作。你有一位天上的慈爱的父亲，他在宝座上，他掌管一切，他不是按着我们的想法去控制一切，而他掌管一切。然后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还有一段时间，那你们要预备我也要预备。之后他说，你放心不要忧愁，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圣灵就在你们的心里，圣灵就跟你们同在，跟你们同住。好，这个是父子圣灵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的工作，一直到我们回到父家。在天上你也会很明显的看到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那里的这种荣耀还有合一。好，那我们从这个是从耶稣讲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对于父子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描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好，请你。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在这里有三种工作，一个是拣选，一个是成为圣洁，一个是顺服主。怎么顺服主？因为我们有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啊。如果一个人的罪没有除去的话，一个人的罪没有被赦免的话，不要谈顺服啊。所以对我们的孩子的话，这些小罪人的话，可爱是可爱啊，我们不是要改变他们能顺服，是限制他们不要把那个不顺服的硬度越来越硬，给他们一个 让他们一直到圣灵的工作转向神。不然的话，在人里面，从圣经的角度，从我们认识神的角度来看的话，没有顺服的，有屈服但是心里面是不顺的，有降服就是只能投降了，但是呢没有顺服。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三个工作。第一个，他选我们。耶稣说，不是你选我耶，是我选你，有他的目的的。昨天我在跟妈咪谈一件事情，我觉得跟神有点像跟神在讨论一样，怎么样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的意义、目的、价值，对我们就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幸福、圆满、满意、满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的追求在哪里？我们的生命意义在哪里？就跟着古人生出来长大，然后一技之长，然后就有家，然后工作赚钱，然后呢就开始老啦，然后就开始在拯救自己的身体，到有一天呢这个身体说，好了，我已经很累了，好，让我休息吧，然后就归于王土吗？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吗？还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几年到几年之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很远大的一个意向。当我们完成了那个我这几十年 该完成的这个成果的时候，耶稣说我选你们是要让你们去结果子，那个果子结出来之后，我们说哎呀够了，就像西面抱着耶稣说我可以和睦了，可以结束了。所以在这里有三个工作，三位一体的神坐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上。如果我们不能想象神在对我做什么工的话，请记得他拣选你，然后本来那一个有杂质、有罪性、有很多旧的坏习惯、有很多被蒙蔽的一些谎言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都有哈，不是只有一个谁有没有谁没有，都有。那当我们被神拣选，然后我们归服在耶稣的下面的时候，圣灵就帮我们做洁净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是一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父神的拣选，我对你们付出的代价拯救你，好让有资格成为神的儿女。那么现在圣灵跟你在一起，每天像母亲一样来培养你，来照顾你，日日夜夜的不离开你。记得我们常说，我们很喜欢写一个诗或者是文章说，我的妈妈呢，日日夜夜的辛苦的，我生病的时候特别是他都不睡觉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形容哈。圣灵就是这样，像一个母亲一样。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很快的把圣灵他一辈子陪我们，我讲的一辈子是我们的一辈子哈，圣灵是永远的哈，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哈，三位一体的神哈，那我们的一辈子他就陪我们。我想没有一个儿女可以这样说，我爸爸妈妈一定会陪我一辈子，不可能嘛，对不对？除非你比他先走了，这个也有可能了，逻辑上这个也有可能。基本上的这个按常理来讲，父母亲不要说一辈子了，到你结婚后圣经就说，或者你成年后圣经就说你要离开父母，世上的这个关系是不一样的，但是圣灵、圣父、圣子、圣公的关系是一辈子的，一直到永恒。好，那现在呢，我们要很快的把每一个圣灵的工作，我念一个，我请刘磊帮我念一个哈。好，第一个，他生了我。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好，接下来这个生我这个里面呢，告诉我们，他给了我们，他生了我们哦。啊，我们每一个人 baby 生下来有没有印记啊？多少都有哈，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哈。好，我们请念这个印记。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好，你或许不知道，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是他的儿女，你就有印记在那里。这个是圣灵给我们的，好，他帮我们做印记。好，接下来确认他在生我们后有印记，有确认。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就好像你在医院领了一个出生证明一样。好，接下来第一个是生我，然后就有这些凭据。第二个，他来养我。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养我们就是浇灌我们养分，给我们养分每天照顾我们，让我们成长得非常健康，然后呢就结出果子来，这个就是圣灵在养我们。所以你的这些果子是由圣灵在养我们之后结出来的。每一个孩子你绝对不能 撇下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或生养之恩来说，我凭着我自己今天这样子，当然或许有一些父母亲的缺乏，但是呢，你不是自己把自己生出来的，无中生有的，你要有生你的父母，然后我们呢一定会有养我们的那个亲恩在那里。好，一样的，圣灵这样养我们。好，第三个，圣灵教我们训练我们。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所以他既然住在我们里面，他就给我们恩膏，然后呢使我们可以安全的住在主的里面。请我们记得这个住哈，这个入住是入住，等于说你也可以搬出。我们都很喜欢那个诗篇91篇哈，住在至高者荫下的，住在神的殿中，一生一世就有恩惠随着我。但是我们也可以搬出去，你知道吗？但是神给我们圣灵，就是一直要给我们恩膏，就是一直要给我们我们没有的一种恩赐、恩膏，或者是一个他的能力，然后来保守我们，是真的让我们按着圣灵的教导，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恩赐，让我们可以安全的住在主的里面。这几天呢，我的孙子女来了哈，那以前呢，上次来的时候，因为他们搬家了哈，搬到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 apartment 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就是租的房子了哈，一个 apartment 哈，高的地方。他们有两只猫，那这两只猫呢就带回来，一只狗，两只猫都带回来了，因为不太适合养他们。那特别是那个有一次从土耳其回来的他们收养的一只那个叫做什么猫啊，那波斯猫，好像看起来就像土耳其的那个就是他们跟波斯有关系的哈，以前啊波斯帝国哈。那他呢他是不能不出去的，他每天呢就跳到那个窗户上面往下面看一二十层楼哈。我儿子说不行不行，有一天他万一掉下去的话就很惨了，所以呢就一定要把他带回来。现在一样，他每天都要出去。那其中另外一只呢，是有一次呢想训练他在外面上厕所，结果被推出去后呢就两个月流浪没有回来，后来就回来了。当他们有一个家，可是呢在他们的本性里面很想出去的时候，你是关不住他们的，他就随时在门边等着。他们非常非常的矫健哈，因为他们的心是在外面的，他们在家里面做什么？睡觉、吃、喝、睡，然后呢一到了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要往外跑，这是神造这个动物的天性哈。但是他们跑出去后，那个在外面流浪两个月那只小的，那只瘦的猫，我不晓得哪一只大哪一只小，那个瘦的，那个很瘦的那一只猫哈，它是很没有能力的，所以呢它回来之后像皮包骨一样，然后呢特别怕人，一出去一回来之后呢，那个特性呢特别的容易受惊，好像连在家里面都要躲起来，都很怕人。那慢慢我也在训练它，好让它可以再次有安全感。所以当我们离开我们的那个住的住区住家的安全感的时候，或许很新鲜，或许我们有我们的主见，有我们的自由，但是那种损失哈，离家的那种损失，是除了是很自然的，比如说人要离开父母要长大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的第一步踏出去的时候，不但父母亲会担心，连儿女都是心里面是很害怕的，他们不说而已。你不要以为他们哦，他们飞出去了，他们喜欢外面。一方面他们很期待，赶快看看自己的翅膀能不能飞。可是问题是，那个心里面的历程，事实上是很害怕的。我就趁着这个机会，也 也提醒一下，我们一定要去让圣灵帮助我们。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一定想很想着出去，很想要自己尝试什么，让我们可以住在主的里面。好，然后第四点，我们谈到我们应有圣灵，我们就有一个引导。上次我提的 GPS 也好，还是说这个地图也好，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引导。好，请念。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好的，然后第五点，我们提到圣灵为我们祷告。或许你不太祷告，或许你不知道该跟神说什么，但是你知道吗？你跟神之间是不生疏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常常为你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然后呢，一方面呢，可能也提醒我们哈，我们身为妈妈的，我想不要老是告诉你的先生，你都不为孩子祷告。我想我们应该跟圣灵学习，我们生了他，养了他，那我们就，这是神的产业，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现在教会有在督促我们身为父母亲的要为孩子来祷告，圣灵就这样子在带我们的。好，请念。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好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同理心来看这件事情，心比心哈。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孩为我们的孩子的祷告，当你让你的孩子祷告的时候，他会怎么祷告？有时候是一直重复每天一样，对不对？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谢谢我们可以有饭吃，谢谢我们的他因为他的那个心思还很有限，那还有很多需要带祷的呢。你说我该怎么为我的孩子祷告呢？比如说让他不要遇见试探，让他懂得感恩，让他懂得认识神，这些的话他本身到这个年纪到小时候还不会，他心里面都在想外面的世界的时候，这些都要借着我们父母亲来为他祷告。你是他跟孩子之间的一个管家。上次我提到了亚伯拉罕要娶媳了，有一个管家，忠心的管家，他在帮助城市，帮助神给我们这个产业能够被建造，能够成就神的心意。好，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有圣灵的带导？因为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自己很有限的地方。你不要以为你都不跟神讲太多话的时候，神就远远的在你的旁边看着你。事实上，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圣灵都在你的软弱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说不出来的叹息，这个让我们父母亲自己去想好了。什么叫说不出来的叹息？讲也没用，对不对？看着我们的软弱，他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的天父晓得圣灵的意思，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所以他每一天替圣徒祈求。你看父子圣灵的工作每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是我们看不到，而且呢，我们可能也没有去想要体识到这一点。如果你可以体识到耶稣在父的右边成了我的中保，当魔鬼控告我的时候，哎呀，你这个事情怎么，你不应该的，早知道你要不要等等的时候，耶稣说，这是我用我的宝血赦免的，这是你的儿女，是接待我，认识我，相信我的，就在那里帮你澄清。为什么？因为你有圣灵的记号啊。然后圣灵每天我们都经历我们的软弱，经历我们的无知，就在一直在为我们祷告。请你记得耶稣在父的右边为你澄清，为你申诉，圣灵在我们的软弱上面一直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同样的，我们身为父母也是要这样子来为孩子祷告。 好，第六个，我们请念第六个，成全我的人生。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好，还有个第二个，有个第二个经节吗？还是没有？
没有。
好，那我可能漏掉那一个哈。好，第二个是那个圣灵恩赐原有分别哈，圣灵却是一位，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按己意分给个人。谈到恩赐，谈到恩赐，这个恩赐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世上可以做一些我们想要，我们认为说我们该去做的，有能力去做，而且是不一样的，大家都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身体啊，圣灵形容这个恩赐是我们的身体本身，它需要有一个能力去做，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当你拿着圣灵给你的恩赐去服侍去做的时候，去爱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爱啊，爱就是圣灵的一个基本上的最最丰富的属性哈。那他说不是依靠你的势力跟才能，你要成全，你要成就吗？要依靠神的灵，因为是圣灵给你的，圣灵把主权给你的时候，也一定要靠着他的灵，而且他也会提供你去完成你认为该做的，而且会成为一个美事的，包括养儿育女啦，养成什么样的孩子啦，或者是我们要服侍一件事情啊，或者是我们要去爱别人啊，这个都要有，那爱是最大的恩赐，对不对？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恩赐是圣灵给的。那么当你能爱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很满足的。不然你不相信，你去试试看，拿起电话去关心一个人，那就是爱的分享。你看你今天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这个不要说圣经里面，一般我们都会说助人为快乐之本，你可以给人的，可以给人的比跟人家拿的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好，所以借着圣灵，我们可以成全我们的人生。就回到我们刚才我提醒的，你的人生在追求什么？你知道你的人生怎么样可以让你觉得好像，哎呀，我真的是饱足了，真的是饱足了。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绝对不会饱的。你去看传道书所罗门王的这个12章里面，就看11章好了，1章、11章。12章是一个总结，那一章是很重要的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但是1到11章告诉我们说，没有新鲜的事情了。今天世界上发生的是没有新鲜的事情。恶者的那种那些诡诈恶者的这种凶恶也不是新鲜的。还有我们人生的这种就是好像永远不饱足，然后这样子反复的在重复的这些事情，每天吃上这个也不会饱足，对，今天吃完了不要说明天了，下一餐就好了，又饿了。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一个让我可以饱足，而且我非常的笃定说，哎呀，够了，够了，很满足了啊！这个是圣灵要成全的，所有这一些都由圣灵来提供，就像我们的妈妈养我们一样，养到我们成人。这个成全就是说，父母亲成全了他儿女的到一个成人的地步，接下来他要去成全他自己以后的后代，不一定是自己生的，或者是他养的，就是为着爱的缘故去收养的，这个都是成全我们一代一代的成全下去。好，那么最后，今天时间是有点不太那个了哈。好，最后我要提的是我的重点，请我们了解一下圣灵，如果像母亲的话，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心呢？罗马书5章5节。好，请那个帮我念一下。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绝对有活泼的盼望。 永远的盼望。盼望就是不失望，不绝望。后面加了一句，不会羞耻的。如果你的心里面有罪疚感带给你羞耻的话，请记得要拒绝它。请记得，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只要你有圣灵，就会继续的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就不要受骗说，哎呀，我这一次完了，我已经没有盼望了，我这一次所做的事情太让我觉得无力，就是好像觉得好像就很否认你自己的。第一个是爱，我们的爱不是自己挤出来的哈，但愿可以挤的，好像挤牙膏这样容易挤哈，但是不是的哈。我们的爱是由圣灵从上面浇灌下来的。如果你觉得你缺乏爱，你心里面有一点枯竭，那你就跟圣灵要，因为耶稣说你求就得着啊，你寻找就寻见。第二个，圣灵会为我们担忧，一个母亲的心会为我们担忧，因为他的孩子他就会担忧。好，我们请念一弗所书。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我们的圣灵，生我们的圣灵，他有永不止息的爱要给你。是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请你从头到尾再看一下，那个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要做的工作。第二个就是他会为我们有担忧，身为一个母亲一定知道什么叫担忧，对不对？对孩子有担忧，那我们就更了解圣灵怎么来对我们担忧的。第三个我们谈过了啊，叹息，为我们叹息，这个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爱我们，因为他专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一个日子，我们有没有得到保护？我们有没有长成该长的一个进度？我们有没有靠近我们天上的父亲？一个母亲，她的很重要的目的是把他孩子能够让他更亲近他的父亲。父母本身的特性本来就不一样，男女就是不一样，神也要照两个一样的来生养他的儿女，因为儿女需要这个父亲的那个权柄，也需要母亲很细腻的照顾。那母亲有一个角色就是帮助者，帮助儿女靠近父亲，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能够更理解我们的父亲。这些都是像一个嗷嗷待哺的一只好像被生出来的小鸟，就这样子那么小也没有毛，就像一直被养被带到我们可以长大成人，然后对我们的父亲有无比的，对他有无比的感恩，对主耶稣就是真的可以顺服下来，对于圣灵我们体贴他的心意。耶稣讲过圣灵是让我们来体贴他的心意，然后加拉太书保罗说让我们可以顺服，当你的情欲跟你的这个圣灵有征战的时候，我们要顺服，用什么顺服？用爱来顺服。记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啊！这个是父亲给我们安全，给我们保护，我们提供给我们主耶稣，让我们成为亲情的这个一个教会，一个家庭，让我们享受家庭的这个温暖。他是头，来到圣灵的时候是培养我们的，就像一个妈妈一样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到你的面前，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要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收养我们，本来没有资格的收养我们，带入你自己的国度，从黑暗中把我们救拔出来，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光光明明的 而且坦然无惧的就住在你的殿中。我们谢谢圣灵，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愿意在你面前能够每一天按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自自然然的健健康康的能够长大成人。我们再次的用无比的感恩献在你面前，我们就把今天以下的时间一样的继续的交在你的手中，求父子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恩赐跟恩膏，这样子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有这样丰盛的生命，不但自己蒙福，别人也因为我们蒙福。求你继续的来建造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有没有人特别对于圣灵的同住跟同在有回应的吗？
圣灵说不出的叹息，说了也不听。我觉得这个还挺，做了父母就很能理解，就是挺不能体会神的心意。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理解的。对于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工作，我们应该可以理解的呀。我想一下，我们以前跟我们的父母亲的关系啊，
一个回应，黄菊阿姨有个回应，我写的，他说他对父亲的记忆更清晰，可能是因为母亲的影响更多，习惯成自然了。
嗯哼，是是是，会有的，是的，是的，嗯哼。
我觉得您给妈咪说讨论，就是说更想让我们能够跟神更亲近，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对这个信仰都是走在这个头脑中的道路，跟很多东西是头脑中真正知道，但是头脑中知道，但是生命中并没有真正的体会，所以感觉有的时候就像那个约伯说的，风闻有你都是脑子里面的，但是真正跟神有那种很近的关系体会就不是很多了。
我想那是一个症状哈，这个症状的基本上的根源在什么呢？在于我们的价值观，在于我们重视什么，我们的这个优先的那种就像耶稣在那个山上宝训的马太福音第六章有没有啊？我们的这个先求什么，还有什么比什么宝贝，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我可以定我的价值，我可以定我的追求的目标。好，我今天下来，什么是我，最重要的，最重要，用最重要来讲好了。好，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让我开始有干扰我，让我有焦虑？那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事情对我们很重要嘛。比如说，如果你有。你是一个以100块钱为单位在买东西的人，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现在发现我这孩子们哈，哇，他们的那个钱，对钱的那个观念跟我差太多了。我说我那天就说，因为他们参加了，我说我帮你们准备那个因为他们身边也没有钱嘛，贡献了哈，因为他们是要给那个 mission 的哈，那个宣教的。我说你平常奉献多少，他竟然给我讲一个什么我忘记了，数都是我没有想过的啊。如果我没有倒错的话是100块。
哇，很大。
我现在有点忘了啊。那他讲的是说他把他的零用钱的十分之一拿出来是100块啦。哇，但是这个是一个哈，第一个。第二个。但是是几个月我也不知道，不是说只有一个月吧，我不晓得，我没有去细问啊。但是我发现买东西的时候呢，好像20块都不算什么。那我不晓得你们了哈，对我来讲哈，好像他们的价值已经到那个50块，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那对我来讲哈，我从来的时候一块钱一块钱，我甚至很喜欢用那些小的那个钱币，那个 coin 来着，那些就弄成一块钱哈。到现在呢，到现在了哈，你们可能会笑我了哈，因为我不平常不太去买东西那个的，我很不喜欢去购物的哈，这钱对我可能也就是有这种，不是很实际的一种观念哈。五块钱、十块钱一张，五块钱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大数目，你自己的一块钱才是零钱， 但是五块说都是一个整的一个，好，那我没有说谁对谁错哈，但是呢，我是发现说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就像我一样哈，留在这个零钱零星的一块钱，这些很琐碎的这些一毛钱什么的，现在可能那个 cent 那个一分钱那个都大概大家都啊视而不见了，都可以丢掉了哈。那天我觉得我进步了，我看了几个那个我在整理的时候几个那个几分钱的呢粘的东西很脏，后来我想这 COVID-19 最好不要去哈，我就把它丢了，我说诶，我还可以把一分钱丢掉，我觉得有好几个四五个一分钱，我觉得我进步了啊。那我们对于这个人生的价值，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
明白。我
呀，同样一个东西呢，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太贵了，我说这个随便买几个都可以的，那个价值观。我们对于人生，我们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我如果有这个其他就没关系了。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根源问题。
嗯，我同意，因为我这段不是正好在参加这个在家教育的年会嘛，那我就有些分享，那也有些人就是在群里有讨论，也有人私下里跟我聊，那我就发现呢，其实就是说到底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为什么觉得这个学业呀，这个上名校啊这么难这么苦，好像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是感谢神，我说我虽然是摇摇摆摆心不甘情不愿的走了这条路，当时还觉得自己是牺牲很大吃亏很多。我记得当时我姐姐就说哎呀你多能这个被神选上多光荣啊，她是有这种价值，她不觉得是苦，但是我当时是头脑中知道，但是心里边还觉得挺苦的。不过等我现在，因为我已经走过这一段了，不管感谢神的保守，不是说我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我觉得也是借着您呢，借着就是我姐姐他们这么多年的一直鼓励，那我算走过来了，已经把我的这一前边这个作为母亲的父母的这个责任，在家的这段已经尽完我的责任，那我就发现说哎呀，其实走在神的道路上真的是很好。当我现在我看到这个结果，我才能够体会到说真的是有神比这些上名校啊这些真的是好，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个结果了嘛。那我就看到同样的他们一些新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挣扎，就是你里边还没有放下那些东西，那个东西你的价值其实还是在那边，因为你在家教育碰到孩子的教育的时候，这个就是叫中国人说动真格的了，要付代价了。那个时候就把地里边到底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你就显露出来。嗯，我姐就说她说你真的觉得神的好，那些东西对你就没有价值了，就没有吸引力了。我就不太明白，但是呢我可能神在一个洁净我的过程，那么我也觉得挺羞愧的。其实当时这个价值观其实还没有洁净，所以呢就有那么多挣扎。等我到现在我看到了，就是特别是到这个年纪了，你看孩子你觉得他真的是挣很多钱你满意吗？如果那个脑子里乱七八糟的，那个被这些，甚至有昨天听一个姐妹讲说他们的那些好多都是那个都是 gay 都是同性恋，或者这个小孩子要变性，你说他再挣工资再多你还能快乐吗？但是如果那个庄庄老就讲，他说这个孩子我对他的这个他跟神的关系我很确定，那你心里就很放松。到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其实真是有神真好，你到了这个年纪。所以就是说但是我不是说刚开始就很确定，我是很挣扎的，所以我也能够看到那么多年轻的那些妈妈们在那边哎呀就是放不下呀放不下。当然他们也有，我也很感谢神，因为有个说他说他在一个教会一个年轻的姐妹两个孩子，他想 home， 因为有人鼓励他 homeschool 嘛，他说待在家里的妈妈都很少，他是唯一待在家里的妈妈，那华人看他好像异类一样。
我想呢我的重点哈，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说圣经说钱是万恶之根的问题在哪里呢？是我们的心把它看成什么，我们把它放得多重，是这个问题。我想你在表达的也不是说所有念外面学校的都是不好，也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我就是说我们的
心。我想刘德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心在这个局势下面，那我们是把孩子放在一个我们认为至少比较让我们不会担心的环境， 还是等他去你或许你可以得着他比较好的这个学习或者是会有成就的环境下面，可是你要冒一个这个孩子被污染被误导到一个地步呢，不但是变性还会变心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我们要比一下哪一个对我们，或许过去这个局势还没有变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安全啊，我们觉得好，那事实上这个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事情，孩子的心他是被什么养，被吸收什么养分，他就会养成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出来。那那个东西呢是要借着我们每一天很细心的，就像一个照顾这个园子的一个农夫一样，好，每一天拔草啦什么的。那当孩子送到学校去的时候，这个最大的重点在这里。你能够把握给孩子的时间，就是你生出来到上一年级以前。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你绝对绝对只要你好好的跟他连接，你绝对可以把一些孩子的最重要的根基打好。好，我讲的根基包括我们的，你们在讲什么德智体群每一个方面，就是哈啊，当然了，包括圣洁的这个虔诚根基，让他有这种体质。前几天我的女儿她跟我讲说，她的孩子突然间跟她说，妈妈，我祷告求耶稣赦免我的罪了耶。她把她愣了一下，把雅珍愣了一下，好，一个是刚刚上一年级，一个上已经上了四年级，那另外一个也是说I pray 哈，我祷告了，然后耶稣赦免我的罪。然后我跟雅珍说，这不就是我们在教他们要信主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都觉得好像我们平常很一直跟他们上教会也好，或者在不管念什么，那他们如果不管他们念什么学校，没有到这个地步，都不是安全的。好，当然我们不能说哦，他这样一句话就表示他得救了，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我们提供给他一个环境，
对，
让他有这个机会，一方面认识，二方面呢可以实际的体现他们的生命当中。
对，
好，那我怎么讲到这个来了？我讲到说你提到说这个哈，好，那我提到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你很明显的以前不明显，你还在那，我们还可以在那边思索哈，绞脑筋啊，很难啊，哈，要放哪一个？要因为一般的话，寄到学校的话，我们都晓得说，好像他们的历史也不是很长久，他们的成就后来的结果还要做一些研究哈，然后。如果特别是如果你的孩子是那种顶尖的那种很卓越的成绩的时候，哇，这个就更难。刚才有点讲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要付上代价的。那有一点我要提醒哈，在世上的日子，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儿女的路程，本来就是很艰难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没有圣灵的在旁边的教训，没有圣灵的恩膏，我们是很容易走偏的，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自己，哈。所以呢，也不要期待我这个目标达到了，我以后就是顺利的不得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放心了，不放心的。只要你还有一步要走，就不放心，因为我们有仇敌，我们有一个大环境的一个这个高山低谷各方面，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有限。所以呢，不管是走哪一条路，像说我们在家教育啊什么的这些的哈，我觉得那个价值观最重要。那有一些地方没有办法有这种情况的下面的话，那就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有心用上去了，我常常这样讲嘛，我这样讲可能有的人不会带哈，婚姻搞好你的婚姻，做好你的亲子。还有好好的做好寻求一个好的工作有成就，这个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请我们了解我的意思，这个不是你的价值的重点。你的价值的重点在于，如果神给我有婚姻，给我有亲子的关系的话，那我如何在有一天对他交代？神是看我们的忠心哈，所以不要只有把眼前，哎呀，我今天要练习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让我的怎么样哈，这一些都到坟墓就停止了。只要到坟墓会停止的，只要你眼睛一闭起来， 你的存款簿，你的财产就已经不是你可以用的了，你已经没用了，到天国没用了，那一些都是不是我们的目标。我这样讲好不好？好，或许你会讲说你怎么讲婚姻，怎么讲，我这样讲不是吗？婚姻不是到此为止吗？好，但是我们都可以在个人的这个历程上面，婚姻是神设立的，是神圣的，好，但是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亲子是神交代我们的，也是很神圣的任务，我们忠心，我们从中学习，我们得到造就，像你一样，你因为这样你得到造就，好，但是这一些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专心的爱神，尽心尽力尽意爱我们的神，而且呢让我们到有一天面对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
嗯，我觉得师母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不是说我也给大家一直讲题，我说不要以为在家教育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只要有孩子你就有难处，你反正各有各的难处，但是呢就是我们尽心。我觉得您讲到说不要把这个当成目标，其实有一阵我把我的孩子的，我记得您曾经问过我说孩子是不是我的目标，就是我的生命的中心。我后来觉得我一直在，您就问了我一次，我就后来常常在想，我觉得说孩子可能不是我的中心，但是有一阵呢这个孩子跟神的关系是我的中心，所以呢我就常常随着他们跟神的关系我的心就起起伏伏。后来我就觉得慢慢的我神也帮助我把这个放下，就是我尽心了，我就是我也不能让他成为基督徒，也不能替他祷告，也不能替他爱主，那我但是呢我尽到我能做的，剩下的我就是交给神，我就觉得说为他祷告，不然的话他我就完全随着他的这个，他今天我觉得他跟神关系近了我就高兴，我明天觉得他离神远了我就掉下来，所以就背了很多的，包括我的家人，如果他们跟就是其实我想后来体会到说其实是我们专注在神圣灵陪伴我们，但是我不是操纵，我不能操纵他跟神的关系。
其实哈，如果你要我回想我的这个养儿育女的回忆录的话，我大部分的，比如说我现在我们都存一些照片啊什么，大部分存下来是什么知道吗？就是我不会的，然后借着圣灵的帮助跟光照，哎，我学会了，就是这样，大部分存下来都是这个，其他我会什么，我很笨的，真的很，我讲就是说对于这个一般的人生的这个经验的历程，不像你们都很聪明，要去检查要吃什么，我都没有。可是那个很笨的部分呢，很无知的部分呢，却成为我最丰富的部分，因为我让圣灵有机会有余地来帮助我。那或许有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上这个课呢，还是要去学习呢？我想神有设立这样的一个层次哈，他给各种恩赐，里面有教导的，里面有啊这个讲到就是要扎心的，就是要责备的哈，有时候要有一个啊先见之明，说哎呀你这个不能这样做会怎么样啊，不管各种帮助的都有哈。那我觉得说我们的这些恩赐也是要彼此造就，就说神容许我们同工，我们有圣灵，我们有天父看着我们，我们有主耶稣让我们学，但是呢这个当中呢我们有一些属灵的长者，他就是经验比较多了，失败比较多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哦，前面这里不要走啊。那这个都是神容许给我们的彼此造就的，这个我们需要。有没有那个圣经也说叫那些老的妇人要来教年轻的妇人啊，然后那些为我们啊带领我们的，我们要依从那些为我们常常忧心的这个我们的牧者啊，这些都是啊。那我们有这一群，我们有圣灵，然后我们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这些四周围的这些，就是要彼此帮助，然后等你被帮助了你也去帮助别人，这是神的一个结构，一个世上的一个结构。所以呢这是我要告诉你的，所有我留下来的就是神怎么帮助我，就是这样啊，很简单的。像我前几天在想那个美方告诉我，美方负责中文班的，那我是要在帮助他们这个教学方面，他就告诉我说要结业，先做一个结业了哈。那我就告诉你，我说我很喜欢去预备一些 就是一些跟孩子有关系的一些礼物哈。那我就在我就想说，哎呦糟糕，那买东西是我最没有办法的，我就心里这样想而已。昨天我的那个大孙女就，她有一个东西就给我看到，我说，哎，你这个多少钱？我爹就问多少钱，然后呢，在哪里买的？我就神就很容易这样，我的心思就这样想而已。那当我的心思在跟神说，神啊，我怎么办？其实我很多时候就说，神啊，我怎么办？这个问题常在我的心里面跟神是沟通的，我怎么办？神啊，我怎么办？第一个求助的就是神，而且我确定他一定会帮助我。当我的孩子第一次生病的时候，我跟神怎么讲你知道吗？说神啊，你的孩子病了，我不会，我真的不会啊。除了问我妈妈以外我不会，我妈妈又不在身边，只用电话问啊。我就跟神啊，你的孩子病了啊，这就是我养儿带女的一个历程，没有其他的啊哈。但是从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些长一些见识，长一些经验，这是有的。我越来越老练了，好哈，然后也观察了，好像在念一本活书一样。以前念儿童心理学，现在是看着活生生的儿童，让我来研究他们的心理，就像这样而已。我们大家都在这种情况下面，问题是我们看不看重。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当孩子你讲了他不听的时候，我们是只有一直在要把他折服下来，还是我们也在研究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该怎么办？我们用不用心？不要以为养孩子是很自然的，生孩子是自然的，可是养孩子是不自然的。我们一定要很用心啊，去观察说神给我这份特别的礼物有什么特性，我该把他养成什么样的孩子让神可以满意呀。我们可能扯得有点太边缘去了。
我就再说一句已经对的，就讲到这个猫出去两个月，然后我觉得那个是对我们很大的处，就是有时候你要离开这个很温暖的住处。我一想到孩子有的时候他要出去，其实你讲到他心里是有害怕的，所以我就再回到这个孩子的教育的问题。其实我们把他放在一个不是让他出去，因为有很多现在说他独立呀，让他自己去闯，让他自己去想，其实那是很危险的，放在一个这样一个外在的一个没有人关心的世界里边。其实当然有了他孩子要自己出去，所以我就
是的，
那个那个猫的那个
给他有一个能力去面对难处。
对，但是小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挺感动我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属灵上要那个自我一直要跑出去，结果就是又害怕又没有家的温暖，然后回来造成那种伤害。那个例子对我挺触动我的。好，
是的是的是的，很真实的，圣灵跟我们在一起非常真实的。记得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有圣灵在培养我们，就像你怎么培养你的孩子的心，记得这一点。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提的，每一个关卡圣灵都在看着你，在后面。如果你已经能走了，他就看让你走到快跌倒，他就要把你扶一下，或者让你跌倒体会一下说哦，跌倒什么样子啊，他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不管你年纪多大，不管我年纪多大，圣灵一直是像母亲一样在看着我们，在陪着我们，他也一直在安慰我们。记得我们从来都不是孤儿，我们绝不会成为孤儿。不要以为像你妈妈这个年纪都已经出了80了，她就不会觉得是孤儿。我们跟那个亲恩哈、亲情哈、是永远有一条线连在一起的。所以呢，父亲，我们天上的父亲称我们永远的父亲，圣灵称我们永远的母亲。这个是我们让我们耶稣说你不会成为孤儿啊，不管是谁哈、就是一样。我们的父亲有一个角色，就是要在神跟儿女的中间成为一个祭司，像约伯一样为他的儿子献祭。有时候孩子呢不懂事啦，没有敬畏神啦，他就成为一个祭司。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求恩、这也是我们那个亲子的这个模式，就要按着父子圣灵对我们养我们生我们的这个恩一个模式、就是这样，他已经做给我们看了呀。是的。